这里是全球最重要的海上通道，每年全世界的超级邮轮有一半以上航行于此。这里自古以来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航线，也是沟通东西方的桥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南海沿岸各国，我们都充分的肯定。
中方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一周南海大事件的全面回顾盘点。
特别让外界关注的是，历经四年谈判的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抵达北京，开启了对中国为期三天的正式。
南海热点事件背后的深度访谈解读。
在南海问题上取得了突破，就南海。
菲律宾前政府阿基洛三世在的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南海周刊，一本有声的南海新闻读物，用声音感知南海。
各位好，欢迎收听南海周刊，我是张雪。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您将收听到南海头条：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正式发布，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南海之声独家连线商务部研究院专家，为您解读方案的四大亮点。南海一周新闻盘点：中非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第三次会议在华举行，重点磋商海上油气联合勘探。中马泰联合军演10月20号至29号在马来西亚举行。中美贸易战对泰国及东南亚地区的影响研讨会在曼谷举行。中泰专家热议中美贸易战，故宫海上丝绸之路馆启动建设。节目的下半段依然是南海访谈录的板块。中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之际，第18届中越青年友好交流活动近期在越南落幕。我将对话全程报道这次交流活动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越南语部的资深记者荣荣，带您踏上这趟充满跨文化交流、欢乐和惊喜的越南之旅，刷新你的越南印象。好的，下面我们首先进入到本周的南海头条。
聚焦最热点南海新闻，呈现最权威南海观点，南海头条。
本周的南海头条，我们来关注中国海南自贸试验区方案的公布。中国16号正式对外发布了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总体方案。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寿文当天向中外媒体表示，建设海南自贸试验区有利于加快推动形成中国全面开放的新格局。海南省副省长沈丹阳承诺将更加注重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海南省位于中国最南端，海南岛是中国的第二大岛。30年前成立的海南经济特区是中国唯一的省级经济特区。未来的海南自贸试验区将围绕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以及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和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把海南打造成为中国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对外开放门户。中国目前已经有11个自贸试验区了，而海南的自贸试验区有什么不同呢？对此，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寿文在国务院新闻办介绍说，
它就4点范围比较广，我们现在11个自贸试验区都是120平方公里，但是海南全岛试验3.54万平方公里，它体现了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一个决心，一个线性，4点领域更多。那么在这个自贸试验区现有的4点基础上，特别强调海南在生态文明、海洋经济、精明融合等领域内开展4点。所以这个4点领域和我们现有自贸试验区相比，它有它的独特的性，它体现了三区一中心的这个海南发展的一个定位，形成与其他自贸试验区的互补试验。
海南自贸试验区将对外资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在种业、医疗、教育、旅游、电信、互联网、文化、金融、航空、海洋经济、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重点领域加大开放力度。海南省副省长沈丹阳当日表示，将更加注重建设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 除了要营造好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之外，公平、开放、统一、高效的市场环境也同样重要。接下来，海南将加快研究创新制度，并落实到具体行动上，确保市场在经济活动当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那么我们将奉行宽进严管的理念，不干预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主动和高效地担负服务和监管的职责。那么这些方面呢的行动，最近我们在做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省政府已经起草了一个海南优化营商环境行动计划40条，这40条正在征求意见，很快就会发布。
海南自贸试验区将对标国际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提升贸易便利化的水平，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体系，提高外国人才工作的便利度。海南省副省长沈丹阳也坦言，海南在推进自贸试验区的同时，也要补齐一些短板。
一方面呢，海南的经济体量相对比较小，经济流量不算太大，基础设施和基础条件也比较薄弱，缺乏广阔的发展腹地和强劲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公平开放的现代市场体系和市场化机制也有待进一步健全，开放型经济水平也是相对比较低的，需要进一步提升。因此呢，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下一步啊，要以问题为导向，以钉钉子精神逐一着力解决。
到2020年，海南自贸试验区将努力建设成投资贸易便利、法治环境规范、金融服务完善、监管高效安全、生态环境质量一流、辐射带动作用突出的高标准高质量的自贸试验区，为逐步探索、稳步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走、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体系，打好坚实的基础。那么关于这一次国家颁布的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亮点有哪些呢？我们下面马上来连线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先生，来听一听他的分析。张主任您好，那看过这份方案之后，您认为这份方案当中有哪些亮点值得我们关注？
我觉得亮点还是挺多的。第一个点呢，就是三个亲自啊，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和亲自推动的重大的国家战略，那么他要落实到这个具体的实施方案，所以这个总体方案呢，就是体现了这个整个国家战略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第二个亮点呢，我觉得就是四个战略定位，那么一个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试验区，第二个是国家生态文明的试验区，第三个是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还有就是第四个是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那么对于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来讲呢，把战略定位呢能够放到这么高的位置上，而且呢就是有四区叠加，这也是它的这个第二大亮点。那第三个亮点呢，我觉得就是从这个自贸试验区的空间范围来看呢，跟我们已有的11个省份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空间相比，那么这次海南这个全岛来做这样的一个方案，那么在空间上呢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当然这也是一个亮点。那第四个亮点呢，就是在进一步的扩大开放这方面，这个方案当中呢有不少新的举措，比如说像这个电信的增值服务，它的审批权下放到海南省。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医疗器械这方面，那么提出了降税的措施，也包括呢在海南要设立知识产权的保护中心，那么在跨境服务贸易这方面呢实施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啊，然后呢应该说在服务业的开放方面呢都有很多新的举措，也包括在金融的这个领域啊，比如说一些人身险的保险公司，它的股比可以扩展到51%，那另外呢，我们会看到就是在制造业的这个方面呢，在海南自贸区当中，不仅汽车、新能源汽车可以设立独资的企业，而且呢，像就是飞机通用飞机也好，支线干线飞机也好，还有船舶，那么他们的研发设计，还有呢制造维修，那么在这些领域呢，就是我们。不再设立这个股比限制的要求，那这样的一种措施呢，就会使得海南未来呢，在这个高端制造这方面啊，能够获得这个更多的外资的青睐， 当然我们民营企业呢，就是民资在这个自贸试验区当中也会得到同等的待遇。那么我相信呢，通过就是国资、民资和外资啊，共同在海南竞争发展，那么在这个新的自贸试验区的平台上，逐渐的我们会打造出新的高附加值的产业体系。那进一步呢，就会结合我们的自由贸易、国际金融以及呢这种投资的这种国际化，最终使得我们这个海南岛能够成为辐射亚太、辐射一带一路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增长级和创新级。
好的，感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张主任接受我们的采访。
评说南海新闻，聆听南海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南海之声南海周刊。
梳理一周南海最有料新闻，南海资讯一网打尽，南海一周新闻盘点。
一周南海新闻盘点，首先来关注中非南海问题的双边磋商。中非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第三次会议18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孔铉佑与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马纳多分别率团出席，就政治安全、渔业事务和海洋科研与环保三个领域寻求进一步的合作方案。那这次呢，是重点商谈了深化包括海上油气联合勘探在内的海上务实合作。外交部副部长孔铉佑表示，双方磋商管控分歧，推动海上务实合作，增进双方之间的理解和信任。我们愿意和菲律宾方面一道进一步管控好海上形势，推动我们间的合作能够迈上新的台阶，为今年底的中非重大的外交议程营造适宜的气氛和条件。来关注中马泰联合军演。14号从国防部新闻局获得的消息，中马泰和平友谊2018联演将于10月20号至29号在马来西亚举行。依据中国、马来西亚、泰国三国军队达成的共识，这次中马泰联合军演将于10月20号至29号在马来西亚森美兰州吉进海区域举行。演练的课题为联合强制和平行动，中方参演兵力包括官兵692人、驱护舰2艘、舰载直升机2架、伊尔76运输机3架、车辆4台，由南部战区海军驻港部队、驻澳部队派出。这次演习呢，是进一步展现中马泰三国军队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共同意愿，进一步巩固相互间的务实交流合作，增强共同应对各种安全威胁的能力。演习不针对其他国家。视线来转向泰国，10月16号，由泰中记者协会举办的中美贸易战对泰国及东南亚地区的影响研讨会在曼谷国人大学召开。泰国商业部贸易政策和战略办公室主任表示，美国挑起贸易战以来，世界经济增速放缓，泰国也受到了影响。泰国的油价和物价上涨，百姓购买力下降，证券市场指数波动较大。他表示，美国如果继续挑起贸易战，亚洲国家不排除步中东的后尘，引起经济动荡，甚至引发新一轮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可能。他说，贸易战没有赢家。泰国进出口银行业务研究部主任认为，贸易战将带来三方面重要的变化：一是世界贸易的自由化程度将倒退，保护主义趋于严重；第二是贸易谈判的多边性遭受重创，双边贸易谈判增加，美国将会对贸易谈判对象施加更多的压力；第三是全球现有的供应链体系将发生变化，部分国际知名的品牌的纺织品、电子产品以及汽车零配件等将发生产业转移的现象。中国工商银行泰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志刚指出，美国一方面向全世界输出美元，另一方面又避免贸易逆差，这体现出了美国的战略和战术是矛盾的。一味地追求贸易顺差，将使美国消费者成为自由贸易最大的受害者。中泰嘉宾一致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是出于国内政治选举和试图抑制中国崛起的需要。持续的贸易战结果是徒劳的，造成的损失最终只能由美国民众买单。全球化和多边化是不可逆的世界潮流，贸易战对世界经济带来严重的影响，必将遭到全球范围的普遍反对。 来关注一下故宫的一个最新的消息。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故宫海上丝绸之路馆15号启动建设，计划于2020年向公众开放。而这个馆呢，是由故宫博物院与世贸集团在福建省石狮市合作筹建，建筑面积3万余平方米，展览面积约8700平方米。馆内拟设置海上丝绸之路常设展厅、两个故宫文物的临时展厅、清明上河图的数字展厅等。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贸易与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故宫博物院藏有大量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文物。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介绍，故宫博物院将为该馆提供场馆建设、展览设计和运营等方面的指导，用文物向公众生动地呈现海上丝绸之路的深远历史，促进历史教育，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来关注一组11期间东南亚旅游的一些数据。赴泰的中国游客数量已经连降3个月了，11期间终于止跌回升。根据泰国旅游和体育部日前公布的数据，赴泰中国游客数量继7月至9月连续3个月下降之后，在11黄金周期间开始回升，同比增长了2.77%。业内人士指出，7月初普吉沉船事故和9月发生的中国游客在曼谷机场被保安殴打的事件，重创了泰国旅游形象，影响了中国游客的赴泰意愿。不过，在11黄金周期间，赴泰的中国游客超过了1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2.77%，为泰国创收超过了102亿泰铢，约合22亿元的人民币。虽然第三季度到访泰国的中国游客数量同比大幅下跌，但是从今年前三季度的整体数据来看，中国游客无论在人数还是带来的旅游收入方面，都对泰国贡献最大。为了挽回中国游客，泰国相关部门已经在主要的国际机场为中国游客设立入境特别通道。泰国移民局要求工作人员在检查护照时不准再以任何形式收取小费，违者一律从严查处。另外，泰国国家旅游局还筹办了高尔夫邀请赛等系列活动，邀请娱乐明星向中国大众推广泰国旅游。视线来转向缅甸，在刚刚过去的中国国庆长假期间，缅甸成为中国游客境外出游的新宠，跃居到中国游客国庆假期落地前目的地的榜首。原因呢，在于缅甸从10月1号开始推出针对中国游客的落地签政策。根据缅甸政府最新颁布的落地签措施，中国游客只需持有有效期6个月以上的有效护照，抵达缅甸仰光、曼德勒和内比都等地的国际机场之后，办理落地签即可入境。而且，中国游客入境办理落地签，不必再提供照片、邀请函以及往返机票，也不必填写入境卡。中国游客申请落地签证费用为50美元每人，停留期限为30天。缅甸酒店和旅游部长吴翁茂表示，实施新的签证政策以后呢，期望今年10月到明年3月的凉季旅游季节，中国游客数量能够达到100万。而为了做好接待工作，缅甸还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扩建机场，新建酒店，提高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源质量，提高服务水平。每年的10月份到次年3月是缅甸的凉季，也是一年当中最适合旅游的季节。而业内人士也指出，缅甸要吸引中国游客，还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有酒店价格较高，景点和机票对本国人和外国人采取双重收费标准，服务水平有待提高等等。另外，中文导游少的问题也亟待解决。视线来转向北京。由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主办的东北亚东南亚能源互联网发展论坛16号在北京举行，来自俄罗斯、日本、韩国、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50名嘉宾出席。本届论坛呢，是希望为各方搭建共商清洁发展、共享能源互联机遇的开放合作平台。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主席刘振亚在论坛上表示，东北亚和东南亚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具活力的地区，能源发展面临需求增长旺盛、供给形势严峻、跨时能源比重过高、跨国输电能力不足四个方面的挑战。2018年月中国际贸易博览会将于11月举行。以衔接合作、共促发展为主题的2018年月中国际贸易博览会将于11月1号至9号在越南谅山贸易展览中心举行。 我们的记者15号从组委会获悉，本届博览会预计吸引越南国内外近200家企业和机构参加，提供超过240个展位，是2018年越南国家贸易促进计划框架内的重要贸易促进活动之一，为中越两国企业的贸易交往和投资合作提供展示平台。在博览会期间还将举行产品展览、贸易促进、群众艺术文化交流、经贸合同签约等活动。视线来转向新加坡，10月16号，新加坡参与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新加坡举行。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张松生主席表示，近年来中新双边贸易合作取得长足发展，合作的领域日益广泛，合作机制逐步健全，层次也在不断的提高。而这一次中国的进口博览会招募信息一经发布，新加坡的企业就踊跃报名了。各行各业的新加坡企业都希望借助进博会来走进中国市场，展示产品与加强合作。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邓磊行长助理表示，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非常荣幸能够成为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指定的进博会新加坡独家金融服务合作伙伴。同时，作为中国最擅长跨境撮合服务的银行，中国银行将承办进口博览会展商客商供需对接会，搭建国内外企业投资技术交流和贸易合作的桥梁，实现中外企业的互利共赢。视线来转向印尼雅加达，第三届亚残运会在雅加达落幕，中国代表团蝉联亚洲第一。第三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13号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72枚金牌、88枚银牌和59枚铜牌位列奖牌榜第一位，蝉联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残疾人运动会和亚残运会的9连冠。此外，中国队还打破了7项世界纪录和21项亚洲纪录，韩国、伊朗分列2、3位。此外，中国杭州作为下一届亚残运会的主办城市，在闭幕式现场献上了名为《杭州我们共同的家园》视频展示，发出了2022年相约杭州的邀请。好的，以上就是本周一周南海新闻资讯盘点的全部内容了。节目的下半段呢，将会进入到南海访谈录的板块，我将对话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越南语部的资深记者蓉蓉，为您讲述他参与报道第18届中越青年友好交流活动在越南河内、宁平、岘港、惠安等地展开的充满欢乐和惊喜的越南之旅。欢迎您的持续收听。在收听广播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南海之声的微信、微博和今日头条的头条订阅号，获取更多关于东南亚、南海、经济、军事、海洋等更多丰富权威的资讯。
Silent phone. You can feel like part of something if you're part of the